欢迎收听常规节目啊，我是王。
大家好，我是娜姐。
我是老李。
哎，我们今年又文明十一月活动正式开始了，
第一年尝试。
对，
以前没尝试过。
对，
想净网。
对，净网行动，
净播客。嗯，因为其实我最近因为听了很多播客在小宇宙上面，
嗯，
我觉得绝大部分我听过的播客人家都挺文明的。
是，
所以
我觉得
鲜有那种，
所以咱们才更棒一点。
鲜有那种这个脏话比较多的情况。
哦，那你都听了什么播客了？嗯，
很多，比如说 Nice Try。
哦，
然后日谈。
Nice Try 是聊那个生活方式的。
对，他们一般闲聊成分比较多。
嗯，对，
上来都先分享一些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嗯，
最近干了什么等等这种。然后上周五是在三里屯那苹果店有一个日坛的
活动
，线下他们俩就在线下录节目。
小伙子
啊，对，
嗯，
然后去听了啊。
哎，我上周去上海，
嗯，
不是参加那个
播客节是吧？有一个，
对，有一关雅迪弄了一个叫“一狂”的一个播客活动
啊，
然后我就认识了广健老师
啊。
哎呦，感觉那种怎么说来着？那成语怎么说来着？一见如故，
一见如故，
我狂聊，我俩就从见面。然后就一直聊到晚上，我们有一 after party， 我俩在跟人聊，
就没停，
就聊这些公司啊，然后节目怎么创作啊，然后怎么做采访啊什么的。
那他对咱们这个成语这个，你跟他说了吗？他有什么意见？
他没什么意见，他说想下次咱串串台录录。
哦，
哎，我觉得真的
不错，
小伙老师真的
啊
特好，
是
嗯，思考特别多，对博客的这个，
嗯，
对。他们也不说脏字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人可能是因为人这个线下活动肯定不可能说脏话嘛，那说脏话很危险。但是我觉得整体听下来，我觉得不带有一些这个过于激烈的语言，
嗯，
相对来说更适合大家
收
听。
啊，
嗯，对，
情绪不是那么饱满的，
也饱满，
也饱满，
但是不能用太激烈的语言来表示自己饱满的情绪。
哦，行，咱们这期再接着试一试这个，咱们这个
用一些成语、熟语、歇后语
啊，
等等。
上期我看评论里边很多听众都聊到这个成语，
成语
这事儿，
若隐若现的，
对
大家不太适应，
那适应就好了。
嗯，
我们也多培养一下自己的
情操
啊，情操
啊，这词儿用怎么样？
挺好，
不错不错，对，
是个华丽的词藻，
提升一下文化造纸。
对
对
对
对
对，
我那叫什么来？确职，
对，
罚职确职。
嗯，
那本期的主题，我们想聊一些，因为其实是顺着上一期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的一些
环节，延展一下，
延展一下，对，主要是聊一聊自己跟父母在沟通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想法和反思。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反思。那我想抛出第一个问题，
嗯，
我想问问你们现在跟父母沟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我在经历了几次变化之后，
手术以后，
对，经历了几次变化之后，我觉得现在沟通起来相对来说轻松、正常、愉悦一些了。
哦，你是经历过几次转折的？
多次转折，
哦，多次转折，
对，
哇塞，好想听听你的故事。
一会儿，咱们这，那你呢？
我感觉一直以来就只有两种，一个就是特别小的时候，
嗯
嗯，
你刚刚说的那种，可能因为自己当父母，就是他这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嗯，
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
嗯，
那时候关系肯定是最那什么的，
嗯，
哎，孩子这那的这种，
就什么都能说，
他孩子也比较依赖。
哎，
但我觉得可能到了什么初中吧，
嗯，
对吧？
有叛逆期的时候，
你这自己的意识，
人嫌狗不待见了，
对，一上来，然后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主意了，
嗯，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可能变成另外一个，
嗯，那现在
呢？就开始远了吧？
那现在呢？你先说现在你
跟
胡主任的沟通，就是
胡主任沟通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没有说特别，
没有特别远，也没有特别近，
没有特别远，也没有特别近。我觉得啊，一直以来的，对，因为我妈也不是那种特别，
嗯，
怎么说呢，想不出什么，
一时语塞，
一时语塞
啊，
嗯，就她也是，反正以前也就是。哎，怎么形容他呢？
因为有的人，我觉得我看，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同学，包括在网上看过的一些大家分享自己和父母沟通的这种人，我发现有些人是真的能跟父母处的可能像
朋友一样，
朋友就像那种同龄朋友，
嗯，
一样
啊。但我就不行，
但是比较少见，我觉得这
种特别羡慕这种
啊。对，我也是
特别羡慕
的情况。
对对对对，
我妈可能也比较 以前当军人的吧，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比较严厉，
对孩子什么的有时候还是会比较严厉，而且孩子大了之后又不能那么对吧，对跟小孙子似的那种关怀，哎你在那是吧，那就保持一个
过
一个，对过了嘛，就保持一定
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我爸跟我的距离也那个
太远了
，对，我爸也是这种当兵的，就是现在我跟我爸会有很长时间不打电话，
嗯，
然后呢，我爸给我的反馈就是没事别打电话，
哦，
啊、
咱就保持
这距离，然后打电话就是有事儿，
哦
啊，然后我爸从来不会
一看电话就肯定是，
对我爸从来不会在这个，所以我一看我爸给我打电话，我就特紧张，
嗯，
我说一定是有什么事，
心里慌张，
对，一定是有什么事他才给我打电话，反正我爸思路是这个啊、
嗯，
没事别打电话都好，
哦，
就是不打电话证明都好，
嗯
啊、
哦，
一切顺利、
嗯、
啊，
就默认是都很好，
哎，默认模式是都好。
哎，你刚才说有几个阶段，我就回想了一下，确实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就是那阵我妈工作巨忙嘛，
嗯，
然后我是住校之前，因为我高中就住校了，
啊、
初中应该没有，然后还天天趴窗户等着我妈回来呢，但是都是特别晚，
嗯，
就看那车灯，哎，你看这车灯我认识，就是
啊
回来了什么的，但后来感觉长大了上班了以后就越来越那啥。
我觉得特别小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因为不在一起生活了、
嗯、
之后就有点那个，
我觉得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幼儿园小学，就这个算还是有记忆的这种时候、
嗯嗯、
特别小的时候感觉跟父母沟通非常简单直接，
嗯，
就是我有什么情绪，我有什么想说的事儿，
嗯，
就直接说，然后父母给的这个反馈也非常的直接、
嗯、
啊，是好是不好、
嗯、
是生气、
嗯、
是高兴是怎么着，然后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觉得父母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嗯，
就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别的人像父母离得这么的近，然后包括对父母有这种可能崇拜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教他起来，
你有这种崇拜，
小时候
有
吧，有
吧，
我觉得、
哦、
啊，
我倒是没有，因为我爸老打我，
嗯
啊，我
也打我，但是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怎么说，潜意识当中的对这个形象的崇拜
啊、哦，父亲这个高大的，
就父亲母亲这种形象的崇拜，哦、可能是。
对我反正我对于我父亲最早最早的能追溯到我现在能有印象最早的两个记忆都是挨打，就是打、
嗯、
有这个 fight 这个、
嗯、
这个故事。我特别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爸还穿了一身白西服。然后带我去百货大楼
啊，
然后一个男的
嗯
踩了我一脚，
嗯，
还挺重的，
嗯，
就因为我可能小，他拉着我、
啊、
踩了我一脚、
啊、
然后我就哭了，
嗯
啊，然后我爸也看见这一幕了，我爸就跟那男打起来了 fight、
啊、
对，
就不是打你，是打，
就不是打我、啊、
不是踩他还打他，
对，为什么说你就把脚伸去垫人叔叔给人叔叔垫崴脚了，你看，
对对对
对，就
三秒区内犯规了，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在百货大楼附近发生的，就你知道百货大楼原来边上有一个专门卖玩具的吗？
知道，
新中国儿童用品
现在也有呢，
啊，现在也有，
现在也在那儿呢，还是卖玩具的，
还是卖玩具的，
对对对，
啊、
但就巨老那种国营的那种感觉的。
买那会儿他们家只有他们家有变形金刚，那会儿我觉得小学吧，小学、
嗯、
刚开始有变形金刚，86年，
嗯，
那会儿也5岁5-6岁、
嗯，
就那种非要就要。闹着要那擎天柱
啊、
嗯！那擎天柱我记得当年是180块钱人民币、
嗯，
非常贵。
我爸一月工资才多少钱、啊
嗯？
才没多少钱啊、
嗯！
那基本上谁可能拿
对
呀？俩
月工资了都
对对、啊
嗯，
给孩子买一这破卡车，塑料卡车玩啊，不理解、
嗯。
然后我就一直闹，在那坐那个人那个大理石地面
打滚
搓腿啊。
哦
对蹬什么的，蹬腿，
兔子蹬鹰
啊，兔子蹬鹰，就这种传统的招式嘛。
嗯，
后来老父亲就一怒之下就把我从地下蹬起来
啊，
就往家走。
嗯，
然后就拿着那个小木枪，就这么大一个，我原来有一小木枪，就嘣一打前面一塞儿
啊，
就出去的那种小、
啊、
玩具枪，
嗯、
我狂揍我
啊，
怒揍，
怒打
，我操，给我。我好像说了脏字了
啊、
就是
没事，这个情绪就是特别饱满、嗯、
情绪饱满吗、嗯、
啊
对，怒揍、
嗯、
然后导致我这个后就是后侧链啊，
我这个背屁股加上腿，
嗯，
淤青，
哦，
哎呦
啊，淤青啊，回来以后，我记得第二幕啊，就是我这个、那个怎么崛起的一幕
啊，
晚上、我妈就给我洗澡，那会儿孩子洗澡不都站一木盆里吗？
盆里，
嗯，
打热水，我一进去，哎，一脱衣服，我妈一看这后面，直接就把水盆的踢倒的在。冲进厨房
啊，
拿了把菜刀，我记特清楚，我爸正坐那抽烟看电视呢，他手搁在那个我们家那餐桌上，我妈就一菜刀就镶在那个
桌子上了，
就离他那手，
哎、
我觉得也就三四厘米吧。
哦，
嗯，说你以后再这么打孩子，你这手你就别要了，嗯，特凶。我当时凶，
凶气，
对 ，rise， 对，特，反正就是这两件事儿就记得特别清楚
啊，
嗯，记得特别清楚。反正我爸对于我小时候就是，打骂为主吧，也是当兵的，就是那种
只有关键时刻就打骂，平时也不怎么管吧。
对，平时好像也不怎么管，关键时刻打骂，然后就学习成绩不好。我当时还记得一件那个挺生气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挺生气的一件事，就是我爸妈教育我，然后我不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行为啊，就是我操，给我气的，我又说了，对不起，这期可能没法进入，这期进不了这个
文明十二月，
文明十二月了，
这个月算了，
这个月算了，
这期先算了，
先跳过去，
对。然后就我妈老在旁边拱火
啊
啊，就是我爸就比如说
老帮腔
啊，拿卷子，你看这次才考了什么70分，
嗯，
怎么学，你去学校能干嘛了，我妈跟那炒菜呢，然后还出来，对，他上次还那有一个得6分了，
做一些
怎么了，
交流
了，就是老对做一些补充，然后老有那种一壶不提。就奶看那个奶壶不开提奶壶那种，
咱这文化程度确实只能考70多分。
对，然后我就直接直到把我爸那
说急了，
拱起来
啊，
给了我一个大嘴巴。
然后菜刀拔就香的，
那倒没至于，就是直到这，哎呀，我当时就特别不喜欢这一套
啊
啊，就是你知道给我这个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恐惧，
嗯
啊，扎子洞啊，我就是那小萝卜头啊，
哦、
你感觉回家就是得说就是
受罚，
就小时候对，有的时候我都拿我自己那卷子在我们家那个绕我们家那楼踱步，对、
哦、
我说这怎么办、
啊？做心理准备是吧？一会儿又要面临这种、
啊，对、
哦，
就是这种的，我不知道这样。因为我也不是这种，我也没研究过，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对我造成了、
有
长大了以后造成了对我这个肥胖造成了一些影响，对我的身体。
我有类似的这种情感，就导致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夕阳这个时间段。
哎呦，
所以我对于春夏 Twilight
。黎明
不是就是、
啊、不是
夕阳黄昏
黄昏
啊，夕阳红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了，
最美不过夕阳红。
后来我自己剖析我的内心、为什么会对北京的春夏的夕阳那么的恐惧，
嗯，
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夕阳意味着我现在要回家跟我爸妈说明天学校要请家长。
哦，
就这个时间段都
是，那你
是
老被请家长吗？
那就是经常被请家长
啊、哦。他好像小时候特混那种。
你啊、你不是学习挺好的吗？上期说的
那是小学3年级之前
啊、他后来那种那种
3年级之前特好，
对，
然后3年级之后就完了，
3年之后就完了
。这个过程这么长
是
啊？长吗？啊，就
是、你是那种班痞吗？
我4年级还考双百呢。
对呀、
对，我差不多从3年级开始吧。就导致因为学校要请家长，然后就得自己回家跟爸妈说嘛。那么在从学校离开到回家的这个路途之上，
正好
伴着北京的夕阳，对，正好往西边走。
哎，你看看，哎呦，
因为当时我在景山嘛，在灯市口，然后我妈单位在沙滩那边
啊，
我正好往西边走，
往西边走，
对，然后伴着那个夕阳，
嗯。
每每这个时候、就是、
驾鹤西去、
觉得自己要驾鹤西去、
对
对，因为心里非常的恐惧、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明天又要请家长这种话、然后那陪伴我的只有那个渐渐落下的 夕阳。
对，就是请家长这事儿，到后来我爸我妈都互相推脱呀，当着我面就对我小小心灵造成对巨大的伤害。我说你们都不爱我了，我说这本来就是，对吧？这我已经挺难受的了啊，我还那鼓起勇气说出来了。你们就开始
不愿意去，
就开始又他也不责骂你了，
嗯
啊，对你这个请家长这个事儿，你犯了什么事儿先不重要，先是谁去？
嗯，
我妈说不行，我去不了，明天我有一会。
对，
我妈说，我爸明，我说我爸说明天我有七个会，就是那种就都不愿意去，
是那丢脸呀，
对，丢人，对，就是确实是请家长这事儿，我也是。小学我还好，我请家长最多的是。初中和高中，
嗯
嗯，而且这个当时我们学校搞得特别的那个，就是这种手段之那个之残忍之这个那个脏啊，心眼真就是让学生跟家长一起
啊，对
啊，
对对对，
弄一小板凳坐那儿，
哦
哦，就全班开家长会，就是那种，
是吗？
啊，
家长也没有尊严，
家长有没有就是批评？我爸曾经跟我说过，
哦，当那么多家长面批评是
啊，就是家长全都在。啊，说那俚语什么叭叭叭，我爸就坐那儿。我爸说我都多大了啊，我这以前是一个就是在军队里啊，什么干部啊，让一个这种小丫头，他有三十嘛，那种就是那种让他这么指着我鼻子那么滋儿扎的这种骂，我爸就是特
受不了，
特受不了啊。但是到最后啊，我记特清楚，也是算是一个。终结式的转折点，嗯、
表扬过一次是吗？
没有、
嗯，
一次没有，一次没有。我记得那年还下雪，上高中下大雪，我爸开车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就知道这家长会上，我跟我们另外一同学就肯定是跑不了的，
点名
啊，点名批评，批评完了一套，我爸笑了。
说笑
就是
就你也在呢是吧
啊都在呢，因为我们开家长会就是那种全班开家长会
都在一起
啊，
嗯，
大人坐我们的课桌上
啊，
我们拿小板凳坐底下
哦
啊，
嗯，
然后我见过就是前面的同学就批评了半截就已经拳脚相加了，
直接
现场就
干起来了，现场就直接扇后脑勺什么的，
哎呦，
嗯，我当时就
心里
啊，这什么地狱，我跟你说，然后整个那气氛就特压抑，
酷刑
啊！我倒是觉得那老师挺享受这个，
那肯定
啊，一人之就是这人，这对对对。然后老李就是后来就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太多了，然后那种啊，就是已经释怀了，
释怀了
啊！出门一下雪，老李说走吧，咱俩吃一火锅去吧，
嗯
啊，就走了。就我觉得那一刻，
彻底对你放弃了，太放松了，
还真是
轻松了。
对，
算了。
我想起一个事儿，我有一回就是也是初中时候，因为就太混了，但具体犯了什么事儿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感觉初中时候就十恶不赦那种。
你为啥会这样呢？
我主要我绝大部分的这种
叛逆的
负面叛逆情绪都是和老师做对抗
啊，
就是我不是那种欺负同学什么之类的那种，我都是联合同学
欺负老师，
一起欺负，就是跟老师做对抗，所以就经常容易被叫家长嘛。然后有一回就太混了，然后跟我妈，那是我记得印象深刻，是那天只上半天课，
嗯，
中午就回去了，
嗯，
我就跟我妈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到我妈单位嘛，当时。然后我妈就特别生气，
嗯，
然后就是在她单位，
嗯，
然后就要打我，
嗯，
然后我直接就跑
啊，
就开跑，然后，
啊，
然后我妈就追我
啊，
上演了一出，
我们俩就在那儿
男追女跑，女追男躲，
对，
我们俩就跑
啊。
后来呢，我就是我，
然后慢慢跑到匀速的那种。嗯，
相对静止。
对，
后来呢，我就跑到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家，因为我同学他们家就在那一片住
啊，
嗯。然后他们家是那种当官的
啊，
嗯。然后人门口正经有武警那种，然后因为我老去他们家，然后那武警都认识我了。
嗯，
我跑到那之后，那武警没看我妈。
嗯，
就让我进去了。
嗯，
然后我
妈拦那儿了。
我妈过来，那武警直接把他就
拦住了，
拦住
啊，
然后就不让进了
啊。
我然后我在铁门里边，
嗯，
觉得自己
耀武扬威
胜利了，就是有一种特别快乐的感觉。当然后来人家一说情况之后，然后我妈也进来了，
得
坏了。但是好在那个同学家长也在，然后人家给劝了劝，说什么这个啊，
算了，
对，算了，
没有对你进行拳脚相加是吧？
那你因为总不可能跟人家家里边打自己孩子嘛，
嗯，哎，那你妈打的多还是你爸打的多？
都多。但是打的方式不一样，
有那种双方一起上手的那种没有？
比较少见，但是一般是分着打、
啊、
就是我爸那时候有时候比较忙，在外地出差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打得多，然后我妈，
好家伙，你们这是小时候是狂挨打呀！我天、
我妈是比较喜欢踹，
哎呦，正蹬、
正蹬，对，什么侧边腿什么的，
左正蹬，
窝心炮什么的，
一些招式，
招式
、然后呢、有过几次就是直接在外边路上打。就是在灯口那个稻香村的门口，卖鸡肉串那个前面呢，
因为什么事儿？
那真是你妈气死了，可能
也是一些这个
学校里的事儿，
对，跟老师对抗的事情。
原来你是一个
这样的人，
战士、斗士、
斗士
啊！
我爸是
瑞哲·甘斯的马信，
我爸主要就是可能这个用一些道具
啊、
器具啊、
笤帚、
皮带啊等等。这种
对，一说到这个使用器具这件事情，我们家后来有一个那个就是转折
啊、
我其实长到初中的时候、上到初中的时候我已经挺魁梧的了、然后我妈是个子比较小的那种的、就她打，有一天我发现我妈就给了我几下，我说咦，不疼然后我看我妈跟着搓那手，我说打不动了，太好了，我说这个
练出来，
练出来了，铁砂掌什么的，我说还金钟罩吧，然后就是那种打不动了。后来我妈就开始使用一些器具，我真的不讲武德，你这是不讲武德。我小时候有一次这个
无限制格斗，
对，无限制格斗，有一次其实我考特好。我好像考了一个96，考了一个94，就是两门啊，语文数学，我就故意啊装作演给自己加戏，装作这个失败了，我记得特清楚，我妈跟着做饭呢，跟着做饭，我一进就靠在我们家厨房那个门框上、
逗
跟着，对，我就本来想逗逗他，你知道吗？
不及格了，
对，不及格。然后我妈一回头看，说是不是因为还是个大考试，年底的期末考试。说考多少分，卷子出来了吗？我说出来了。我说40多、我就把这数反过来了，你知道吗？说没及格的，回手就拿那个汤勺
啊，
给了我一汤勺、我当时就进入亚空间了，我跟你说，我真晕了，你知道吗？
懵了，
我卧了。
打倒了，
顺着门过去进入亚空间了啊！然后缓了好长时间，我妈当时也觉得
有点重了
、就赶紧扔下，把我那个
扶起来
，我脑袋打了一大包，你知道吗？
太强了，简直
啊！然后我就
星际战士也受不了。
对，我说那个我考90多什么的，我妈后来一看，哎，就说你就是那意思，你瞎搞什么，考的这不是不错吗？完火一关，带我出去吃饭去了。
下馆子
，你把咱下一馆子吧。你这是太大了。我说以后啊，别瞎跟家，
别瞎跟家开玩笑
。本来挺好一事儿，今天晚上能顺顺利利下馆子，
对，
非常挨一瓢，挨了一铁瓢，然后对，就是这种的。那、
但其实我一直没有因为比如说父母打我而产生这种，就是对父母觉得难以沟通的这种概念。因为虽然这个打我的时候呢，我也这个害怕，比如说我也可能更小时候就也哭，但是我心里其实明白，是因为我干那事儿确实就是对，就是不太合适。
那你还挺成熟的
啊，
那你这个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可能他干那事儿实在他都不耻于说出来，没说没法说
是，
所以我并没有因为这个父母多次的这个打骂而产生。但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就是对父母这个形象有所改观，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有那种
不是改观，
从
哪
到哪，对，
怎么改？
就是从
好往坏了改，还是
也不是往坏了，就是往稍微普通， 正常的形象上去改观。
嗯，
是小学时候有那种公开课，就是叫家长坐那个教室后排
旁听
啊、
旁
听，旁
听，
对，就是让家长来嘛，然后同学就在那儿就上课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比较热爱学习，热爱校园环境，觉得自己想当一个
校园卫
学生，哎，对，
班干部，
还在连续得这个三好学生的时候，
嗯，
然后呢，有一天下午是公开课，然后我爸来，我就特别高兴嘛，想这个在父母面前就是表现自己这种学习很好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上课很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跟老师互动什么的这种。他那个公开课的流程是整个一下午，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放学，正好父母就带着就放学回家了嘛。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我说这个你一定要留到最后，然后我这个多表现什么的，咱们就放学回家。然后我爸说好。结果上到可能上了两节课下午，
嗯嗯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爸是有事儿还是怎么了，
先走了，
就是直接走了。他关键是他还不是说那种跟我说，
啊，没跟你说，
说那个我待会儿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嗯，
你待会儿自己回家。他是这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直接就起来就走了。
哦，
因为我作为这种特别好的学生，我也不可能说我现在赶紧就起来追我爸去，
嗯，
然后我只能就是坐在那儿非常难受的看着他，就看着我爸从后门就出去了。
哦，
然后等真下课的时候，我再出去我也找不着我爸了，
哦，
就走。然后小学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什么，对，
呼他。
我就是你没法联系父母，
嗯嗯，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然后就整个这一下午就非常的难受，
嗯嗯，
就特别难受，就是有一种觉得自己被欺骗、被背叛、
被抛弃了，
对，就被抛弃了，
嗯，
怎么就上到课上一半也不跟我说就走了，
嗯。
然后就从那天开始，我觉得就逐渐觉得，就是说不是小时候那种特别崇拜，觉得就是这个父母是全世界这种感觉。
嗯，
哦，
啊，
那你会后来回去跟他沟通了吗？
后来说了，然后他就说他公司突然有事儿，
嗯，
啊，就走了。
嗯，
但是我觉得，
那他怎么知道公司突然有事儿了？
因为他接了电话，可能当时，
哦，
啊，对，就是他可能看
父母有呼机，
对，
哦，
对对对对对，就可能看 BB 机了或者什么的，
哦，
然后就走了。但虽然是解释了，但我觉得以那个时候的我幼小的心灵来说，
你很看重这事儿，
就特别看重，
嗯。
我觉得就是平常我可能上课都没那么积极，
嗯，
就没那么想跟老师互动什么的。但是这个父亲来了，嗯，然后我就想表
现
自己，嗯，
今天好好跟你互动一手，
对，今天好好跟老师多说话、多提问什么的。
嗯，
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结局啊，就是等于是一个热脸贴了凉屁股，
对，
嗯，
而且还是被就是父母这种我小时候可能最崇拜，
嗯，
觉得最，嗯，最优秀的人，
嗯嗯
啊，
嗯嗯嗯，你们家胡主任也没打过你小时候，打吗？
打过，就很少，
嗯，很少是吧？
对，
那
我爸打过我一次，我妈打过我一次，我只记着这两，
那太幸福了。哇，怪不得你现在茁壮的这长成这样，真好。
就有一次玩游戏机，我老偷偷回家玩，嗯，就是那电视，就是我要偷偷回家，但我觉得我妈什么都知道，嗯，但我已经把那个电视布什么都弄得完全
复原
的没问题了，
完全复原，
但还是都被发现，然后就急了，有一次就直接拿笤帚就狂打，然后就给我游戏机全扔楼底下去了，
嗯，哎呦
什么的这种的，但就也就那一次，
哦哦，
然后我爸也有一次打我，我都忘了，特别小的小时候我忘了我干嘛了，然后就一个左正蹬，
一个右边腿，
对，直接给我蹬地上了那种的。
嗯，
但我小时候比较乖
啊，
我上高中之后才开始特别叛逆
啊，
但也没怎么请家长，但是之前就没怎么被请过家长什么的。
哦，那你还是这个一路顺风的度过了这个青年这青春期。
对，
是吧？
应该是
我觉得最吓人的并不是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爸这个外形长得非常的，
嗯，
就是我爸高，
对，
然后我爸也挺壮的，
嗯，
就特吓人，
嗯。
小学的时候那会儿不是都有到谁谁谁家写作业这个环节吗？
嗯，
我的同学们
都不
太愿意来我家，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强求的，我说该到跟来我们家玩吧，啊，然后那个一桌饭桌上一桌同学在那，哎，互相又聊聊聊啊，淡会儿啊，
嗯，
然后那个写作业什么的，突然有一同学一抬头，我操，五点半了，下班李宇大伯回来了，快跑吧，稀里哗啦就跟逃难似的就跑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晚上 我挨家挨户的，我哎，这你语文书拉不
拉？这都
全都拉了，对，
这都来不及拿，
来不及拿。对，就是我爸是这种，就是特别凶，
气场太强，
对，特别凶。然后我小时候曾经偷我父母的钱
啊，
买那些什么小玩意儿啊什么的。我爸有一习惯，就是把这个西服挂在椅子背上，然后呢，他中午要回来吃完饭要午睡，
嗯，
然后我有一次。进他那屋，我还是匍匐前进的，
从他兜里掏。
现在想想特别屎，你知道吗？我还真是匍匐前进，匍匐到那个三屉桌底下，然后从里边反着去伸手拿那钱包，你知道吗？就偷偷的想摸一张五块出来，然后那三屉桌跟床中间正好有一缝，然后我刚把那钱包拿出来，我一抬头，我爸就那么盯着我，给我吓的。然后我又偷偷的把那钱包给，然后脑子就在想，我是站着出去还是匍匐着回去？
又进入亚空间了。
对，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偷我们家人钱了。
哦、那他也没当
时，他也没说。他一句话都没说，
哦、
他就那么着
没提。
你想刚睡醒那眼神是那种
带血丝那
硬的，你知道吗？对，我太吓人了，就我这，他就是看着我，我妈呀，我吓死我了，我再也不敢了。对，
那你爸笑吗？在家里头？
我爸笑，其实我爸的这个性格是挺开朗，但是他就是特别军人那种，
哦、
你知道，就是很典型中国式的那种军人家庭的那种。对，
嗯，
我爸老有就是，
感觉同事什么还是特那什么。
对，反正我爸给过我几个嘴巴，真是我见着那金星了，
嗯
啊，就是那眼冒金星嘛，被打的，就是真有，还挺、
嗯，
我还仔细想观察过，留意观察过那个金星。对，反正我爸就是因为我爸手特别大，他、以前打篮球的，然后那个。和在军训连啊，对，又大，然后扇一嘴巴，整个能给我这脑壳子全糊上、我就特怕这个，你知道吗？
美国扇嘴巴大赛呢？
对，就是扇一跟头那种的。然后我爸还动用过这个皮带等器具、啊，就这个把我绑在床腿上打。
绑在床腿上，
对，
就是还不是说拿东西打，是先绑那，
先绑好了，
太狠了，
这挺狠的。
然后后来我听说我爷爷也是这么打他的，
哦，
这就是一些沿袭下来的、
沿袭下来的
家庭传统、
哦、
啊，一些 fight 的技巧。
你也那么打锤子？
我不敢，我不敢。对，然后就是我爸是这，
哎，是不是父母当兵？就是因为我爸也是当兵，就当炮兵，然后是不是就容易出现这种形象？
也是，应该不是都会，但是确实这种比较典型，
对，就比较典型，
对
啊，
而且特别，直到我们家这个出现了一次，第一次我跟我父亲之间的这个转折点，
嗯，
就是在高中，也是因为玩游戏，
嗯，
他要把我整台的这个台式机486从楼上扔下去
啊、
嗯，
然后我当时已经成熟了，我就站在我这个。
高中吗？
高中了、
嗯，
我就站在我这屋门口
啊！
你今天就别想进来
啊！
你要么你就把我打死。
我在
我电脑在。对，就我就扛，硬扛，
嗯，
那个血牛肉盾、
嗯，
就叭叭叭打。后来打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
我就给了他一拳，
哎呦，
然后把他打了一个趔趄，
趔趄，
嗯，
打哪儿了？
打肩膀了、
哦、
打肩膀，但确实把他打出去了，
嗯
啊，然后我爸一下就收手了，
嗯，
回屋了，然后经过了我们家经过了很长的这种静
冷战，
对、
哦、
静止立场，然后
silence，
对 silence， 我进去发现呢我们家老爷子掉眼泪了，
嗯
哦，
嗯，掉眼泪了、嗯、我说呀是不是过了，
嗯
啊，这太过了，这是俄狄浦斯了、
嗯、
啊，然后
对希腊神话
了，对，然后我就进去，我就坐他旁边了、
嗯，
然后我爸，
那你还挺关心的啊，
那可因为到后面就剩我跟我爸俩人了、
哦、
啊，
是是是，
对，我们父子相依为命了、
嗯，
啊，我就坐他边上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咱也不会阐述这个情感，
嗯、
当时、
嗯、
我爸下一个举动一下就是。让我爸直接掏出根烟来，抽烟嘛、
哦、
啊，
平等的关系这
就建
立了、
啊，对，就那种别装了，
你那些火柴啊，那些打火机啊，我早就那个，你们哪有那么多化学实验
？Chemical brother，
再来吧啊！就是我们俩一块儿抽了一根烟、
哦，
晚上一起还喝了一酒，
嘿，真、嗯、这挺好的。
对，就一下我跟我爸之间就变成这种
关系就变了，
变成平等关系了。
嗯、
但是那会儿已经就挺大的了，
嗯。
挺大的了、
嗯、
啊，就是，嗯，反正那是我觉得是我第一次之间，就从此以后，我爸再也没打过我了。
嗯，
从那次之后再也没打过我了。
嗯，
啊、他就开始想别的办法了。对，就是
也打不过了。
对，也打不过了，
啊、
也打不动了。说白了，对，然后就开始把我从家里往外支。
嗯
哦，
就是、
哦、就该独立了。
对，就是开始让我想办法去独立了。
嗯
嗯，对。你们有这种跟父母的这种重要的历史性的，
还不说有几次
转折点
吗？刚才说了一次，
就是前面这些都还是跟父母就是特别正常的这种交流、
嗯、
还是保持着小时候的那种心态，
嗯
嗯，
就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有什么情绪就表达什么情绪，
嗯嗯嗯。
后来感觉是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感觉也是因为进入这个叛逆期，
嗯，
进入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嗯、
就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感觉特别难跟父母说话，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跟父母再表达了。
哦，
就
不想说。
你是觉得他们不理解吗？
也不是，
就累了，
就是不是，就突然觉得特别，就是羞于跟父母表达了，变得。
哦，
就是我高兴，我不高兴，我今儿有什么好事儿、
嗯，
我今儿干了什么坏事儿、
嗯，
就什么都不说了，
嗯，
不想分享。
对，就回家只有特别简单的对话了，就回来了。
嗯、
我感觉我也是这样。
然后什么这个。吃饭的时候我吃饱了什么的这种、
嗯、
然后就是很少有对话了就、
嗯、
我觉得因为是那个时候孩子的世界都在外部已经建立了，
嗯
嗯，
就是你外面的朋友、
嗯、
然后和那些聊天说话什么，家里的东西太老太熟悉、
嗯、
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起来没什么收获不了啥，
嗯，
有可能。然后包括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新的心态，就是如果父母就是一定要拉着你说话，就是跟父母说了可能超过五六句话之后，
嗯，
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变得非常的急躁。
哦，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
烦，
对，
就是烦，就是说什么话都感觉
特容易炸，
就是特别冲，
对
啊，
是我也有这种，
就是老想呛着说，
对对，就觉得他有一套他固有的理念，
对，那套东西你已经太熟悉了，
对，
就
一是熟悉，二是嗯。别老这样在外面把这套东西拿出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多事儿就是放之四海皆准这个准则，
嗯，
我觉得现在社会后来就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好多话你不能这么说，事儿你也不能这么干，
嗯，
但我爸他们就觉得必须这样，嗯，好多次就是在外面就吃个饭，说白了，
嗯
啊，就开始吵架，我爸就是那种，哎，服务员过来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就那种的、
啊就是、说人家是
啊，刺人家，我说你凭什么刺人家，我说人家也出来打工，人家也赚这钱，人家没怎么着你，
嗯，
对吧，这不是给你没换盘子吗，
嗯，
你换盘子你跟我说我去给你拿一盘子、
嗯、
我不行我就要他，我说你那你这不是玩往窄了玩吗，那不就是、
嗯、
对吧，就是这种的，我就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
嗯，
我觉得特别不好也 嗯,
嗯，
就是这套
喜欢挑
对
外头、嗯、
就是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的意思，
啊
啊，我就是老这不特别不 peace，
嗯，
我说你听我帮妈的，好不好？
嗯、
好好的，人家那、嗯、把那内战都给结束了，
嗯、
你得好好听听，
嗯
啊，我就觉得是有时候我跟我后来我爸其实也发现，就是我们两个男的之间不能很难兼容，父子之间有好多事情。嗯，就很难兼容，有一段时间就过得特别独立，你知道吗？
嗯，
我们家原来是两间房，门对门，
一人一个
啊，2001、2003，
嗯，
就是对门嘛，就基本上都不来往了
啊、
嗯嗯，哦，就他下班进那屋，
嗯，
哦，我下班，我下学回这屋，
嗯，
啊，我该干嘛干嘛，他也不管啊，对对对对，很少，那会儿我都觉得，就是你，但是有时候又觉得缺。这个家就是缺爱、
嗯、
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父亲就是这样的，他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他不会像那个妈一样的说，哎，你今儿穿多少衣服呀，
啊
你这个行不行啊，
嗯
啊，就我爸从来不管，
嗯，
我爸从来不问，
就是
现在也这样了，确实没时间，
是
吧？对。
但是我还记得我跟我爸有几个，
所以孩子是不是跟父亲出去玩或者这种开心的时刻会记得更清楚一些？
我觉得是，
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父亲的形象挺高大的，然后你就是有时候他也不会那种像妈那种琐碎的关心你，一直在你身边啊围着你转的那种。他一旦可能有一个善意之举，
嗯，
你就觉得哇，
印象深刻、嗯。
有一年，我记特清楚，那个就特像一个电影，你知道吗？我们家原来和平里有一百货大楼，
嗯，
那个我爸带我去百货大楼，也不是干嘛去，我忘了。
是云百那个
云百，再往里走，哦、然后下大就突然间下大巨大的暴雨，
嗯，
巨大。然后我跟我爸就在那门口等着啊，那雨也不停。我爸直接说走，那路上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我爸骑着二八，我坐前面，我们俩就在大雨里嘎嘎乐，你知道吗？倍、
嗯、
儿开心、嗯，我们这父子俩。
嗯、
我爸蹬着那自行车，水特深了啊，我们俩跟人记特清楚，我觉得特有意思，
嗯、快乐
特快乐、
嗯、
啊。但是就是后来我爸就变成那个这个，嗯。亚空间的领袖嘛，
对
对，
但我觉得父亲也是这种角色，
对
对、
嗯，
平时不怎么关心，可能
我爸就是我考大学，就是坚决不允许我考北京的大学，
嗯
啊，一定要出去，
一定要出
去，
对，一定要也不能在北京，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北京这个地儿你太熟悉了，
嗯、
你的生存能力范围就到这儿了、
嗯，
你必须出去外地混去，
啊、
嗯嗯，然后我爸基本上。不给我打电话，在大学期间都是我拿宿舍那
给他打、嗯、
啊，也就是只言片语两三句就挂了、
嗯，
你知道吗？我爸唯一对我的要求就是别死了，怎么办？这个底线放的低不低？够低了吧？对对对，就是练就你这个独立生活能力。
嗯，
对。但是当我开始独立生活了，开始比如说会收拾屋子、做饭啊，这些。基本的技能拥有了以后，我爸还挺高兴的。
那肯定，
在家庭聚会当中，甚至当
经常
炫耀我这个。对对对对对，但是每当我想给他做饭的时候，你别用，你别给我做啊，不吃啊，就是这种的
啊。
对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嗯，就是。
那你觉得你性格像谁多呀？
我觉得我性格更像我妈多。嗯
嗯，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欢乐的大家庭那种的，嗯、这
你妈是那种特，
我妈是那种
特乐呵
那种的。对，我妈是第，我妈是最早没把我跟她有特重那种那个母子关系的。
嗯，
啊、有一回倍儿逗，我记得我跟我妈去蓝岛打车，
嗯、
那出租车司机就不知道故意的还是什么的、
嗯、
啊，跟我聊天，又是说嘿。说跟你姐出去买东西去了，
给你
妈，哎呦，我妈乐倍儿高兴，然后特小声跟我说今儿都管我叫姐啊，对，就这一路都管我叫姐。
嗯、
我说行，
嗯，
我妈就这种，就这种人，嗯、就这种性格，你知道吗？
嗯、我想起我小时候一回，然后就是在可能长达3到5年的时间里边，我妈就是每每提起这个事儿，
嗯，
都要跟身边的人就是这个吹嘘和夸奖我，
乐此不疲。
是我在新世界给他抽中了一辆自行车的故事。
哦，是
吗？哦、
当时那个新世界百货有活动，
嗯，
说你买多少钱能抽奖。
哦，在一楼有一个，
哎、对
对吧？
在对，然后之后呢，我就跟那儿，因为我那时候还上小学呢，
嗯、
然后我妈带着我去那儿溜达，然后买点东西，
嗯、
说那抽奖抽一个吧，然后一抽叭一摸。
自行车
，然后就是，当时具体那个周围什么情况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我记得我妈特别高兴，
嗯，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有一种就是当名人的感觉，就是所有人过来都跟我就握手
、啊，那会儿你多大？高中？
小学
，
对
，liberty 了，
对，就所有人过来都得这个
同行，
对，就摸两下这个，然后在后边长达3到5年时间里，就是我妈就经常会。跟身边人就提起这个事情，
现在自行车还骑着呢吗？
那早没了，那自行车都不知道给扔哪去了啊！对，有这么一事儿。但是我又突然想起来，刚才说到就是突然有一天父母就不再打骂， 的这个情况。
嗯，
我有一回是从那之后就是骂还是归骂，
嗯，
就说说什么的，但是从来就没打过了。
嗯，
是高中的时候，
嗯，
又是反正什么联合同学跟老师又干嘛我忘了。
嗯，
然后就是干了一些坏事儿。
你老师这个扮演小红卫兵这个角色，
就是对，就是因为可能当时看了很多这种相关什么什么这个文艺作品、电影啊什么的。
啥电影？
《小岛游记夫》什么？
什么什么《摩托日记》啊什么那种。
哦，
然后对，
想要自由，
对，就是想
自由，想要
反抗和自由。
对，游击队。
对
对。然后就是给我爸气的就不行了，然后就是拿皮带打嘛，
嗯，
然后打最后就真是拿就是直接拿皮带勒我脖子，然后
我
就是那是我第一次你知道体验到这个
窒息
带来的
快感，
对，就是窒息，
对，
就
是
不是
说
是
对，
不是是那种窒息带来的，就是那种你突然有一瞬间特别放松的感觉，
腰完了，
就是很恐怖这个事儿
吗？那不就是。
就是很恐怖，但是就是那一瞬，就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
这节目能放吗？我有警察那什么去了？我操！
不是，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
哦，
就是
属于民事纠纷
啊，
哦
哦。对，就是突然有那个感觉了啊，然后就是
你爸得气成什么样？你干什么了？我天，
就是太生气了，反正那回。当然就是立刻，然后我妈就赶紧拦他，然后我爸也反应过来了，就赶紧就。当然就是松开之后就没什么事儿了，但是那是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你正常比如说那个人勒你，
裸脚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肯定，
啊，对，裸脚了，
就是你肯定得拿手这个去对抗嘛，但是我到最后都已经我直接就是
双手张开迎接死亡了，
对，
就
是觉得自己要惩罚
切格瓦拉了，
终于在这个游击队这个领域里边有所贡献了。
对，
嗯，
然后从那之后就是再也没打过。
那
可能
太
给自己吓着
了。
我觉得，
那我觉得父母肯定是给自己吓着，而且你妈肯定得跟你爸急这事儿。
嗯
嗯，
后来且说呢这事儿的人，
对，可能没当着你面儿，就是那种
挺狠。你这
你这个我确实觉得有点太狠了。我爸也就是把我打到淤青，但是后期还有这个反，就是也反杀呀，对吧？
嗯，
你这也没什么反杀，你看，但是你确实感到幸福，也挺替你感到高兴。
不是，他就是真的就是，当然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这个事情啊！大家反正就是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你突然觉得一切都。就空了，
嗯
啊，
但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年代，就是这些父母好像都是这样，很少
没轻没重，
没轻没重的，很少。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面子问题。
嗯，
就咱们上期也谈到过，你管那个部队小战士借了5块钱那个，
对对对，
我觉得好多事儿都是因为在外面给父母。我觉得我爸就是这种人，就是我爸就是那种没面儿。
对
啊，你这破儿子在这个
又丢人了，
这个和平里这小区又干嘛了
啊？
回来其实因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都是这种事儿。
对，
就是这种事儿，特别丢人。
尤其部队那种相对封闭，这大家都认识，谁孩子怎么怎么着的，那
你想我爸他们那个也是，就是这么一小区啊，然后就这么几个单位，
对，
就宿舍楼，
嗯，
你就在里边你瞎搞，就是
对。
还有一次是我瞎玩，然后也不知道，哎，怎么着失手捡了一瓦片，给我一同学开了，
哎
呦，
就眼角都破了，哗哗流血。我当时一看哗哗流血，我撒丫子我就跑了。
啊，
人晚上带着孩子上我们家去了，
那怎么办呀？
一是给人赔礼道歉，
嗯，
二是赔了人家医药费什么的，
嗯，
啊，就又买了好多什么奶粉，
吃的
就是吃的，
嗯，
送人家道歉。还是我爸厂子里边的一职工，
嗯，
我爸作为这个厂长的，还得去人家去给人道歉去。
是，那
好回来，我跟你说，你见过那个？绿巨人摔那个洛基那个，
蹬着腿
，左右那种钟摆式的，差不多吧。我觉得就是一顿腥风血雨。我当时就闭着眼睛，反正就是
准备好了
，来吧，扛吧。
嗯，
对，丁光五四就挨了一声揍，但是事儿也是怪我，没轻没重给人开来跑了。
嗯，
对，这就是。但是我再说，就后来我长到现在来说，
嗯，
我觉得我们家又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当我结婚以后， 慢慢的，我觉得我爸现在越来像个孩子了，人了，
啊、
人上岁数了以后，他会说一些以前不会跟你说的话。
嗯，
哦，我还觉得
他说啥呀？
就是有一些，嗯，
就他自己也不把自己当那个
父亲的
角
色了。
嗯、
对、
嗯、
他可能有些事情，
听听你的主意。
有些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
他在我可能30多岁或者30多岁之前，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内心的想法。
哦、
但是后来慢慢，我觉得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加，包括他退休了，巴拉巴拉的整个事以后，他开始跟我袒露他的想法。
嗯、
啊，这事儿我怎么想的？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从来没有过。嗯，就是不仅仅是平等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这种，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我甚至我也越来越觉得他像一个人，老了可能就更像一个孩子了吧。
嗯，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们俩现在见面，有时候会聊会天，就是聊这些事儿、
嗯、
啊。对，他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当然他还是站在一个那个父亲的角色上啊。哎、
啊，
李，你去那个，但是可能周边都没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俩。开车的车里抽根烟
啊
啊，然后他
就现在说更多了，反正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更那什么了，嗯
嗯,
嗯，
挺好的，
对对对，而且我爸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爸其实你说他在乎这些长幼尊卑吧，但我又觉得也没有，我是最早的时候，我直接就我管他叫老李，
嗯，
就这事被我奶奶听见，我奶奶还让我跪了一天呢，
哦，不尊重
不尊重，我有时候就是顺口，我那会儿在家里，我说哎老李今晚吃什么呀，我爸就说啊、哎、吃什么吃什么。就是那种关系，还就是有点像哥们儿那种的。有一天，
奶奶是不是对这事都
特别？
因为我让我儿子管我叫老赵
啊，
我觉得挺好的吧。我妈听了就不行，
对，
绝对不能不行。
长辈可能就是对这种事儿比较看重。
嗯
嗯啊，我就是有一次去我爷爷奶奶那儿叫走嘴了，因为平时在家都这么叫。哦，我就好像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哎，老李开饭了。我奶奶一下听见就气炸了。我奶奶从来没有那么。生气的惩罚过我，因为他平时都扮演了我的保护伞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他就让我跪那儿，中午饭都不许我吃，让我跪在门厅那大理石地上跪着，反省我的错误，
嗯，
啊，然后他们就吃饭，吃完就也没起，
嗯，
然后也当时跪了得有个多长时间，反正午饭也吃完了，
嗯，我都起不来了，跪着，
对，然后我爷爷特逗，我爷爷也是那种。tough guy 硬汉，什么也不说，从屋里出来，从旁边走的时候，拿着那沙发靠垫，啪扔我前面了，就让我跪那个跪那上面啊！对我来了两步，跪我奶后来出来，让我这个检讨，嗯，后来我就知道啊，对，就不能，反正就是回爷奶家就注意点，
嗯。我对于父母这个形象后边还有一次改变，是在就当我去观察，比如说我父母，
嗯，
跟他们的父母在交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我爸跟我爷爷奶奶，然后我妈跟我姥爷姥姥去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逐渐开始理解到，可能就是他就是我妈对我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姥姥对我妈这样，
嗯
啊，这都是
一代一代的这个，
就是他不是说主动的去传承这种对待孩子的方式，
嗯、
他可能是在潜意识里
啊、
嗯，他就觉得应该
是
这样的，
是是是是是，
啊、
是我觉得我觉得我爸跟我爷爷的性格很像，
嗯
嗯，
就他们就是
硬
对，然后其实也不是说他们任何情绪都不会表达的。
嗯，
我觉得我爸是这种，除非就是很高兴的时候，全家一块吃饭的时候，哈嘎跟那儿乐什么的。嗯，我爸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一个就是挺冰冷的那么一个人
啊，
就很少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我爸也没有会教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
嗯，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看一些。比如说咱们看一些影视剧集，父子之间，父亲会教孩子一些你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吗、
嗯
啊、
就这种的，我爸好像没有，你就去外面折腾吧、
嗯、
你自己撞南墙
那不也挺好的吗？
也好，
嗯，
对，他就是反正完全不管你，
嗯
嗯嗯嗯。哦，我记得我第一次纹身，纹那个，我不是有条腿是那个上面好多纹身吗？
嗯，
然后我就跟家睡呢，睡我在我那小屋里睡正香呢，早上6:30，叭，我爸就开我门就要进，我滋溜就把这腿收回这被窝里边了。我说完了，坏了，看见了
啊！
我爸就坐我床边上了，伸出来吧，我看看来，
嗯，
啊！我偷偷摸摸伸出来，跟这，他就拿着我脚腕子，你跟品一花瓶似的，
端详一下
啊，端详着说还行，说有点意思，
啊，
挺好看的，啊，别再弄了啊！我说啊，哦，对，就是这事儿，
那我觉得挺好的，老李。
对他，但是就是几件这么几件事儿吧。
嗯，那胡主任这一真骂的是，
是，那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妈要在的话，应该也不允许我
那肯定
搞这些事情，对，肯定是
人嘛都是这种，
对对对对对。那你说你现在你也当爹了，
嗯，
你会有这种思考吗？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思考过，
嗯，
对，我觉得打肯定是不行，但有时候真生气，你知道吗？
嗯，
就是太想那个动手
了，打
了
啊，
对。但我也觉得，就是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时间，那就像他妈是天天陪着他，
嗯
嗯，但是这也我觉得。体力压力比较大吧，一个人平时
那你想的时候你会有几个比如 type 1 type 2 type 3、
嗯，
就跟咱们玩游戏最初定那个人物的那个，
嗯，但我想就是说我得找到一个跟他相处的一个模
式，
就我一定要让我对他的陪伴一定得让他印象深刻，
嗯
嗯，
对，所以
奥特曼，
对对，我儿子今年那天我们吃饭还说呢，
嗯，
那个说那个
在
说那个不是喜力问我儿子说今年生日想怎么过，说那个说吃什么好吃的，然后说但是别让奥特曼来了，
彻底失望，
对对对对，
哇，太逗了，笑死我
了。那个去年这事儿可能好多听众不了解，
对，
就是去年吧，
是去年，
去年赵夏他儿子过生日的时候，
嗯，
他儿子之前特别喜欢奥特曼，
嗯，
然后呢赵夏就买了一身那种比较廉价的奥特曼的衣服给穿上了，
肥胖奥特曼，
对，但是那赵夏这身材配上奥特曼的衣服确实是太好笑了，你知道吗？而且特别卑微，
对，
你知道吗？
对，驼着背的那种进来，
感觉就是那种年老的奥特曼，100多了，然后儿子的反应也，
对，
也
上来我就说我，你相信光吗？然后他就说，他直接跟我说。我不相信，然后就根本演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对，
完蛋了。
但我觉得他印象深刻了，他今年跟喜力说：“妈妈，别让奥特曼来了。
”也不再喜欢奥特曼了，
不喜欢了。
哦，你就
但反正我就觉得得让他印象深刻一些，
嗯，
而且如果他能找到自己的爱好最好，就我能陪他一块儿
啊。
对，所以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带他去。比如玩点没玩过的，
嗯啊，多让他去
体验一
下走一走，
不同的这种
看看
这种东西，嗯，
嗯，那比如说那儿子做了特别过分的一些事，让惹得你特别生气，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还是
因为我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妈基本就上了，
哦，
就有时候不礼貌啊什么的这种事儿，
嗯，
但我后来想，可能小孩就都有这过程，可能再稍微长大一点就。
你是不是还打过照？
打过他一次，
完被胡主任
啊，被我妈那狠批一顿
啊，
因为什么事儿？
因为他动手打我妈了，
啊，
那时候特别小，也就2岁多可能，
啊，
他就是瞎那个闹，
啊，
就说他不听，然后他就拿手打，嗯，
啊，
然后我就急了，我就叭就拨了他脸一下，也没特使劲，
啊，
但我妈就不行，
啊，奶奶就发怒了，
对，
批评你一顿，
对，后来我就想，我算了，反正大家。这种事儿大家都会教育我，就是还是别第一个上了，我后面跟他讲道理什么的也行，总要有一个那什么的人吧，
扮演一个慈父纳垢，
对，然后他现在我们不是规定他周一到就是周末整个平时周一到周五是不能看电视，不能，
看 iPad 什么，
对，都不许，他只能看书，他也挺爱看书的，但周末呢就是周日的有2个小时可以玩游戏，
嗯，
然后他特别喜欢那宇宙机器人，就最近索尼，
啊，
哇，那游戏做得太好了，
嗯，
然后他就特别期待， 然后我每次周日一回去，我早上一回家，他就哇，那种兴奋，你知道吗？说太好了，爸爸又能玩游戏了，特高兴那种感觉。
那点想过这事儿吗？如果
我暂时还没想，我想成为这样什么样的这种形象啊。但我就是因为我近几年又重新跟父母的这个沟通
多了点
啊，对，又有了一些改善。就是感觉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长时间当这个孩子长时间独立生活之后，父母自然而然他就会对孩子的看法有一些改变，然后当父母的看法自身发生改变之后，沟通起来就相对来说很简单了。
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是我们这个做父母的，还是趋近于老派的 old school 的这种教育方式，对吧？就是我越来越现在又用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见过一些新派父母
啊，
就是比较开放的，对于孩子的管教方式都有一套新的逻辑了。对，就有好多这种，我觉得他们都是这种比较开放的西化的这种父母。然后我可能觉得我自己不是很能接受。就是我还是属于这种，我觉得虽然我现在没养过孩子啊，但是我觉得
想过这个，
就是对于就从我对于我的猫来看，我就属于这种溺爱型的。他妈不让吃，偷偷摸摸咱们吃，就是这种的。
我觉得谁也摆脱不了自己家庭给自己带来的这种，
就是很容易传承自己父母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是，就是你，
他
就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这么
一个。就他不是你主动说我要演成这样，是你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做过之后往回去想，你发现你就是在这么做。
当然，
但你肯定不会打孩子，我觉得
啊，
对，
还也会，你比如说，就有时候就以前也发生过一些事情，比如说小猫犯错了，我是真生气了，就是想动手，就被我媳妇儿给暴骂
了。
怒骂，
他
说你这么大一活人，就出的错都怪你，因为你有能力去解决，你东西没放好是你的责任。他一小猫，他什么都不会，对，我就觉得也是，但是我那一瞬间真是暴怒了，但是没打，就是我准备这个动势已经出来了，瞬间你干嘛呢？被制止，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我也回想了一下，对，就是可能有这些影子，变成一个老派的父亲。
但是咱们说这些，是不是这个亲子关系，这跟父母关系都还是比较极端？咱们俩分享这种，可能现在更多的还是
你印象深刻的肯定是这些。
对对，可能现在更多还是那种觉得跟父母比较难说话，就比如一说上话之后呢，父母就是作为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父母经常反对你，然后经常扫兴。就比如说你想说个什么好玩的事，然后这个
就不理解嘛。
对，然后就
互相理解，
就父母就觉得好像说这个你不应该老关注这种就好玩的事，你应该去干嘛干嘛干嘛。或者说你想跟父母比如说说一些你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但父母的回应可能是那种就是这有什么可不开心的。
对，
但这种我就是自己我得有根弦，就这种特别我就特别忌讳这种的。
哪一种？就
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理心，
就是人家孩子跟你说什么。
对，我觉得你说这特别特别准确，我觉得我们上一代很多父母都没有同理心，他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这个事儿。
对，遇到了什么？
对，他就出去到外面也是同样的问题。他对于别人的这种，这个不管，就是那种按我行我素啊，这老是这么一套。对，他没有同理心，所以我基本上很少去像。尤其是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我很想向我父亲去
说什么，
袒露我的心声，或者我在外面的一些遭遇，就是自己消化吧。
因为他们会默认肯定是你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特逗一事
啊，
我第一次带女孩回家，那会儿不是就是住在这个对门嘛，我们这边有说有笑，叽叽嘎嘎，到了晚上。我爸他有我这屋门钥匙，你知道吗？我说好不容易刚要进入到这个
正题
最重要的环节，啪，他开门进来了。我当时我
惊了，
我一下冲进去了，你知道？我说干嘛？
我爸当时穿了一块背心，那个怒目就是那种脸神是那种表情是那种
凶神恶煞，
凶神恶煞，而且那头发是两个尖儿，你就感觉那种大魔王那种，穿一白块背心，我记不清楚，搁那看着我，我说你干嘛？从兜里掏了一个避孕套，
哦
哦，
叭就拍桌上了，注意安全。
你爸挺牛逼，
对，我特有意思，特有意思啊！就是我是觉得他后来我就躺床上想这事儿，他是不是一直在关注这屋的动向？
他肯定关注。你想，你要是父母，你能不关注？
他肯定很
对
对啊，就是很紧张啊，
对，
特逗。我当时我
他肯定是绷不住，必须得这个，
因为他要睡了，我估计是
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再不迈出这一步，你就要那个，
他有风险。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像他这种性格人，他能愿意跟你提这，我们肯定不愿意提，
对，就是这种，
那最后受不了，只能破门而入给你。
就我们家第一节这性教育课就是这样发生的，
对，
都在我已经。
你说这性教育，我想起来，就是也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可能父母觉得这个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该有一些这种。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性教育方面的这个知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父母也是那种就是羞于跟孩子介绍和说明这些事情。
对，
然后他们怎么做呢？是他每天就打印了那么三张纸，上面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从网上搜的一些或者从书上写的一些
哦，关于那个
对
青春期性教育的，
就是当时是我跟家正写作业呢，
嗯，
然后我爸妈就他们俩都跟沙发上坐着，叫我过去，
嗯，
然后看那桌上就放三张纸，
嗯，
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坏了，
卷子让他们拿着了，
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是每周会给家里发一张那种说这个孩子就这周在学校，对，比如说什么有我们有什么考试，这孩子考多少分，然后这个孩子这个作业情况什么的，然后因为我这个就是每回这纸都写比较差嘛，所以我都自己改改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我当时那周我还没把那纸给我爸妈呢，然后那桌上又放几张纸，我当时心想，我说是不是那学校老师直接把这
给
我父母
了
、啊，我说完了又要，然后结果人家就我爸妈也没说什么，说这几张纸你拿回去自己看看，然后我拿回去看，上面写的都是这个什么应该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
啊，
如何什么抚摸自己等等。
哦，是吗？
本身就是一些网上写的那种
啊。
然后就是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没想到会是这种形式。
哦，那你还挺好，都有这个环节。
你胡瑞跟你这有这个环节吗？
没有这环节，
完全到现在也没有过。
没有过。
嗯，我爸就那么一次，就是我觉得特别令我感到
诧异
啊，意外。然后，
哎，但是我看那个我儿子不是好多书嘛，
嗯，
就这种小孩看的绘本什么的，
嗯，
也有这种的，就是
啊，有，
就给这种几岁三四岁小孩看的这种的
啊。
嗯，就画的挺可爱的。
但三四岁是不太早了点，还没有这个意识不到这种。
但是确实我们家有一本那个
啊，
嗯，
就现在我觉得这个
借的书，
对这个时代发展了，这些事情好像已经也不是什么羞于提及的一些禁忌了吧。
你这么想，小孩没有什么建立起来社会的认知和那些东西，
嗯，
你反而让他可能早点
知道
了解
这
些
事儿，对，
他
早好，
他不会觉得到时候卧槽还有这么一回事儿，就跟我们小时候似的，感觉特别，
对，
嗯，这啥呀？这是
偷偷的弄一录像带，偷摸摸，
对，
几个同学跟那儿看，
底下呢？这是干嘛呢？嗯，
对，就最好还是就是先正确的认识这个事情，
嗯，
不要通过这些
歪门邪道
来认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反正我现在是跟父母，就是我发现，就我使用的一些技巧。OK，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特别难跟父母沟通的时候，
嗯，
我所使用的一些在我家里边比较好用的一些技巧，
嗯，
就是对症下药。就比如说我妈特别喜欢举案例，
嗯，
就是
哎，对对对，
就是她是那种说，比如说人家家孩子怎么怎么着，
啊，
人家家怎么怎么着，
啊，
然后这么多年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对症下药说这个事儿，
嗯，
就是你喜欢找案例，好，我也给你找案例，
啊，
嗯，
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咱们 不光可以从身边的人里边来找案例，因为现在网上就抖音啊什么的就有好多分享这种。我说好，那找案例。然后我想说一个我想说的事儿的时候，我就先找几个
案例，
哎，就给他看。我说人家家孩子是这么干的，或者说人家父母就人家这状况是这样的。我说你，然后爸爸我发给他一看，然后他看完之后就。他反而会
有说服力了，
可能更信那些，就比起我单纯我自己说，我说我现在就应该这么干，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可能从来不信这些事儿，但是我只要发几个那种视频给他
啊，
他立刻就好沟通了
啊，这也是一招。
对，就是我觉得后来
这是个挺好的招。
对，就是后来我渐渐的发现，就是说跟父母沟通，可能不是想象中，或者说看那种影视作品里边，那种就是你能以特别。自然，特别开心的状态，简单的跟父母沟通，我觉得至少我父母就是我需要用一些技巧，
对，
和我需要重新看待父母的这个形象和这个沟通的方式，
对，
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就是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说一个什么事情，就不至于说那么三四句又开始呛起来，这种，
对，我跟我爸就是相处不能超过24个小时。就是一旦过24个小时，
差不多其实
是吧，就开始这个，
就待过一天一晚，然后
温了，
就会有事儿，要会吵架。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都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尽量的满足。你比如说逢年过节，我爸特别爱抢那红包啊，我就给他狂发
啊，
每次都跟我说嘛，你看我抢多少钱，人没了。其实那红包只能他一个人领，你知道吗？我都跟别人说好了，你知道吗？啊，我说你们都别抢，然后那我说这个就这是给我爸的啊，我爸就哎特好什么的，因为他就取的抢的时候不是一整数吗？都好多时候啊，就我抢好几次，
高兴，
他高兴，对对对啊，爱吃什么稻香村买。对，就是你了解他了以后，就是我现在就尽量避免跟老头有这个冲突。比如说中午就回家什么的，逢年过节回家就待的时间也不是就很长。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重点，就是我也放弃了说我想改变父母的想法。
对对对对，
就是我没觉得我说我现在一定要说服他们，
对对对，
说才能干什么事儿，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觉得我可以想干我任何想干的事儿，
对，
就只要不是说什么违法乱纪什么的事儿，
对对对，
就是那你想尝试什么你就尝试什么，
对对，
那我觉得我也不先说服他们说我应该去这么做，我就直接先做我的，
对
啊，等有了这个后边有结果之后，可能再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是我怎么做的，然后发生了什么等等这种。
我觉得还就是尽量现在来说就尽量少给他们添麻烦，比如说啊回家呀什么的，给他们一点小惊喜他们会很高兴，也尽量就别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规律和生活的这个感觉是平行宇宙，就他们有一套，他们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这套生活规律，
对，
你们只能在这个结合点相遇啊 happy 一会儿，大家又是
各自
往前前行，对，就这种的，千万别去，对，你说特对，就别去试图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
就不用改变，
对对对对，你稍微一点点不合适马上就是那种，
我觉得人永远不要妄图改变别人，只能改自己，
而且在适当的时候，
但是我爸老妄图改
对，
老想改变我自己，
而且适当的时候可以那种左耳的进右耳的出，
对
啊，就父母说的一些话，就没必要说每句话你都得说，觉得父母说不对，你就要反驳一下。
这种就是，这后来你
就后来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
生存技能，你知道吗？
这也是一种尊重，
对
对
对，
不要上来就干，听完就完了，对，
你也不用多想，
就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对
对
对
对。那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爸喜欢那种起特早，有就我们俩人不在一块住了以后，有几次他还邀请我，哎，来上我这新房住两天来。我说行。哎呦，那几天给我住了，哎呦我
煎熬
煎熬。就是我爸是那种他的生活，他有时候4点半就醒
啊，
五点肯定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喝茶，哐哐喝茶，喝茶完然后以后他跑我这屋来了。先把他也什么话都跟我说，先把那窗帘以一个最大的音量唰拉开，我说哇操完了，然后他就开始往你边上
凑
一坐，就往床上一坐，就开始絮叨，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说什么呢？哎，我说别说了，我说我再睡一会儿，好好好， 你再睡一会儿，你再睡一会儿，扒出去十分钟，
早上吃什么？
又进来了。我蒸点，我六点包子，你吃不吃？哎呦，然后就直到你醒，
嗯，
直到你醒，然后就开始逼你喝茶。来，这新茶，奶奶叔叔从哪儿哪儿拿来的
啊？
说特好
茶。
我说爸，早上起来我不喝茶。啊，行行行，那不喝，一会儿过来把茶杯拿。这茶真的，你喝完你就醒了。就你现在不是特困吗？你喝喝一点，哎，你尝尝，哎，
对，
哎呦，就是这种。
我爸妈也是，就是在吃水果这个事儿上，我是
就必须吃。
就是他们先问，说给你洗苹果，不给你洗梨。我说我不想吃
啊，
但是。就是首先这第一轮得问大概3到4遍，
对，
就是
都是
先是问说洗苹果吃不吃，然后我是不吃，然后第二句话说这苹果是从哪儿来的，
对对对，
就是得介绍一下这卖点，
对，哪个叔叔从兰州给你带过来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我还是不吃，然后第三句话说这苹果就是哪儿好，这东西就这个吃苹果有什么好处啊，不吃，
对，
然后就是这第一阶段结束之后，
嗯。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任何别的动作
啊，
就是比如你现在正坐在沙发上在看电视在看手机，你就保持这个动作
啊，
我但凡一起身立刻第二阶段问说那你去冰箱去拿苹果吃去，
对，我是我比如说我一回家我爸给我拿仨橘子，哎，说你尝尝这仨橘子，李宇，我说啊行，搁这儿吧，就搁这儿了，完这仨橘子尾随我一天，
你
他会出现
哪儿？
他会出现在我任何一个必经之路上，比如沙发，我坐沙发，他们仨就会在这个台机茶几上
放
三。我要吃饭之前，啊，这个三个就吃出现在我这个饭桌上，吃完了，哎，说你把这仨橘子吃了，哎，这个好吃，吃完饭吃点水果，我说我不了，我说我去躺一会儿去，然后你再睁眼，这仨橘子就在你那床头柜上。就这仨橘子你不吃就不行，就尾随你一天，
神秘生物，就老
神秘生物，对，仨橘子自己结伴走过来的啊，就跟定你了，对，然后就是我现在，所以我爸一回家就是切好的那些水果我先吃，我先搓，直到搓干净了啊为止，他就消停了啊，但是有时候他会从冰箱里掏出其他的水果
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现在有时候这个也是，我爸就是到现在还保持这种那种所谓这种军队那种雷厉风行，
嗯、
特别那种、
啊、
特别强硬的，有好几次给我打电话，啪就电话响了，你在哪儿呢、
嗯？
我说我哪儿，我在家呢，
嗯、
马上现在必须
过来
叫一个，对你必须过来，要不你就叫一那闪送，我说普通快递不行吗？不行，必须闪送，
嗯、
我说什么东西？说奶奶叔叔说操，从舟山给你弄，给我弄几条那带鱼过来
啊，
赶紧的，马上拿走，今天晚上就得吃着呢，就是这种，
对，
特逗啊，我就赶紧的叫闪送啊，往这边运，然后运完以后晚上9点多了，那电话又想吃了吗，
嗯，不吃坏
啊，对，没，不能放啊，不能放，这鲜带鱼，我说啊，就那种，对，特逗。
嗯
嗯，
行吧，
行，差不多，
差不多了。对，就是
分享了一些前面分享了一些比较
父母的可爱之处，
比较极端的，然后后边咱们聊了一些这种。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能跟父母达成这个平和的这种相处方式是特别重要的。
嗯、
我觉得，也要适当的去换位思考，站在父母的角度上，父母有很多理解不了的行为，我觉得，嗯
嗯，
但是
就是大家得理解父母的不理解，
但我觉得这个岁数就多理解他们吧，
对对对
对
对，
别较劲，
没错，千万别较劲，
没必要，
没必要，对，
嗯
嗯，还是父母的这个健康什么的最重要，
对，
家庭关系就是很微妙的一件事儿，
嗯，
好多好多事情你讲不到道理，没有道理可讲，我觉得，嗯，
哎，我那天有一特难受的事儿，就是。当然我自己在家，然后那儿看抖音嘛，
嗯、
然后你知道那抖音上有那滤镜，
嗯、
就是能看你
老了以后，
老了之后那个，
嗯、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嗯、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我，然后我就
跟你爸一样，
就完全一样，就一模一样长的，
对、
哦。
然后，但是我第二件就是那个他甚至弄得比我爸长得还老，就可能他效果就是弄得特好、
嗯、
啊。然后第二反应就是突然特难过，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后他可能没机会看见我变成这样了，
嗯。
嗯
那你截个屏幕给发过去。对，就有时候我媳妇现在也说，就是我现在好多的行为，好多的说话，好有一些办事的这种方法措辞，越来越像我爸了。
嗯，
我在批评他的同时，我逐渐的变成了他。
对
啊，嗯，哎，我也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处事的方式，包括说话，
对，
就很像我爸以前做过的和说过的这个。
对对对，我媳妇就老说你也别老说你爸，你说你现在就有时候会在一个生活特别
细微
的地方，
嗯，
哎，说你看你这不是跟你们家老头一样吗？
嗯，
我突然一想，我还真是，嗯，啊，就这种时候，每每到这种时候，我还觉得还挺震撼的。
对，
我说哦，还真的是，
是，
对对，
嗯，
是吧？
嗯
嗯
嗯，
行吧，
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
你们
跟
父母的一些趣事，
哎，
比如说进入亚空间这种故事，糖勺进入亚空间，对，
嗯
嗯，好，
那感谢大家收听，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哎。
荷鲁斯，易幻荣耀者，光明星辰，帝皇宠儿，如父爱子。他受封战帅，是帝皇麾下各路大军的总指挥官，是万千世界与整个银河的征服者。他是无出其右的战士，也是手腕卓绝的外交家。荷鲁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在他坠落苍穹之前，又会经历怎样的命运？积禾网独家正版授权战锤 40K 系列有声书《荷鲁斯崛起》《伪神》《燃烧的银河》以及《千子》四部有声小说，现在均已在积禾网积禾 APP 上线。唯一的善是知识，唯一的恶是无知。这场席卷银河的大叛乱已经拉开序幕。